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欢迎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生命记八章十六节说，叫你终久享福。终久享福，这是神给在西乃旷野漂流的以色列民的应许。想想一个做儿女的，在父家里所有的一切东西有他一份，孩子的身心有了任何的困难，都可以到父的面前请求帮助。父所有的，他都可以有份。父亲若是富有，孩子就必一无所缺。可是，谁能够像天父那样富有呢？他使我们罪人，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只要我们借着爱心、信心、依靠、顺服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够在父神的丰富上有份，永远不缺乏了。因为他必保守，永远保守我们。今天系统神学一百讲第五十九讲，让我们继续听王老师谈圣徒永蒙保守。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救恩论，我们已经谈了十几次的救恩论，你说怎么没完没了？当然神的救恩是永永远远的。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几次谈的是最近几次谈的，包括今天跟下一次，我们连续四次要谈的就是这个我们永蒙保守这件事情，也就是在国内教会常常讲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那我们已经用两次的功夫来看有关信的会被保守到底，这个救恩永不失落的那一些圣经，差不多有三十处是很直接讲这件事情的。那我们今天开始会来谈，今天要来谈可能失落的一些圣经。我们在上一次结束的时候已经开始讲到其中的一节，是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保罗说他用赛跑做比喻，赛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他提到赛跑的时候呢，也是要那样子竭力奔跑，奔跑他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斗拳不是打空气的，他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这边提到他是一个运动员的比喻，一个运动员要得奖赏，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只有一个人得金牌、得桂冠、得到第一名，得到那个大的奖赏跟荣誉，其他就失去了，就这样子的一个冠军的头衔。所以为了得到这个冠军只有一人的这样的奖赏，他就这样竭力奔跑。一个运动员是平常是要怎样，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身体吧，除了消极方面啊，不是放纵情欲让身体这个体力很差，不是这样，反而是管理得很好，让身体里面的力量可以爆发出来啊，很大的力量可以来得到第一名的奖赏。 啊，免得好像是传福音给别人，而自己却被弃绝了。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了，这个弃绝的意思不是在说这个永远沉沦，其实不主要不是讲这个意思，这个他的主要的意思是在竞赛中落后了，失去了那一个第一名那个冠军的奖赏。这个传福音在原文里面，在这一节27节，更多前书9章27节里面提到的，其实有那个意思，就是宣布宣传这个，我们去宣传这个福音。那可是最后当这个主赛跑的这个裁判的人宣布啊，这个传福音的传跟宣布是同一个原文，同一个意思。那么说我们去传给别人，可是最后那个主席宣布谁是得奖人呢？诶，我们是失去了，我们啊不是得到冠军的奖赏啊。这边提到说我们应该得到从神拿来的奖赏，用那个赛跑做比喻，我们当然不用跟别的传道人来比较谁是冠军，可是我们应该有那个运动员的精神，功过己身，叫声服我，那么这样子的精神要得奖赏，有标杆，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好，所以这一节并不能成为一个教义，说一不小心就被弃绝了，不是这样子的啊。功课己身，教身服我，也不是禁欲苦修的意思啊，而是说管理自己的身体，管理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管理好，免得失去奖赏，并不是失去生命。好，这个是林前九章24到27节。有些人常常引用以为这个是失去生命，其实上下文没有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来看林前第十章，就在下面这一章，刚刚是第九章，现在第十章紧接着下去，他用我们的祖宗做比喻。以色列的祖宗是怎样呢？以色列的祖宗从前在云下，从海里经过，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请注意啊，他们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没有说归了上帝哦。在云里海里受洗，也没有说是在灵里面受洗，没有啊。他们呢，继续说啊，第二节，他们都吃了灵食，属灵的食物，就是玛拉。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啊，就是从灵磐石啊，这个上帝在他们干渴快要死掉啊，快要渴死的时候啊，摩西这个让那个磐石打开流出水来，这个保罗称这个为灵水啊，这是在预表着基督像磐石一样，他流出活水，这个让我们拥有基督的灵也可以流出这个活水来。好，虽然他们吃的灵食也喝的灵水，这个灵食是玛拉，灵水是磐石所裂开这个流出来的水，可是呢他们到底有没有生命？后面说，但他们中间呢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请注意这一节，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了。他们并没有因着信心可以看到应许之地，他们是倒闭在旷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也不要拜偶像，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他们遭遇这些事就要做见解。好，你看这些人到底是不是信徒，到底是不是有生命的信徒呢？如果是有生命的信徒，怎么会那样子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一天到晚发怨言，起争论？这个不是生命的表现。基督徒偶尔发有脾气啊，或者不小心也有可能像大卫那样跌倒，可是呢并不会像这一群人这样子一天到晚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等等，不是的啊。他们是一直都是应着景象玩梗的百姓的，他们看过神迹，吃过玛拿，喝过所谓的灵水，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生命啊。所以这里跟保罗拿以色列的祖宗做例子，说这些做我们的见解，所以我们要怎样，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要 要谨慎免得跌倒。这也是告诉我们要谨慎免得跌倒，而这个跌倒其实不能说就是等于沉沦了。他后面马上说十二节，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要不叫你们遇见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这边清楚的表达，我们基督徒是有可能遇见试探的，但是受试探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换句话说，这里很清楚的表达，我们并不会去受到那个受不起的试探，以至于让我们死掉永远沉沦，不会的。我们是神要开一条出路的。好，这是一个应许，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得到生命了，得到永生，但是还是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既然已经拥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不应该就像祖宗那样子活出那一些旧人、罪人、不信的人、顽梗悖逆、硬着景象的人那种不应该有的表现。我们应该要警醒的站稳，要谨慎的跟随顺从神的真理，免得跌倒。所以我们有警醒的责任，我们即使得到永生的应许跟保障，我们仍然要警醒，免得那个老我的样式跑出来了，世界这个的样式效法这个世界的情况又出现了啊，这个祖宗那些不幸的表现也跑出来了。我们的警醒是要活出新人的样，这个样式跟体统，要来不让那个老我跟世界的样子啊来跑出来害我们跌倒。我们是这样子警醒，免得跌倒。有人用这样的圣经做例子，就以为你一不警不站稳，一不谨慎，你就跌倒，就沉沦，就永远死亡了。其实这一段圣经没有讲这么多，他只是告诉我们说有跌倒的可能，像大卫那样跌倒。那我们在上一讲有提过，我们有生命的人即使跌倒也不是全身扑倒倒地不起永远就死在那里的，不是的。我们要警醒免得跌倒，我们要警醒就可以不跌倒，可是万一不警醒而跌倒会被严厉的处罚，但是呢并不是永远沉沦。这一节圣经也不能做，这一段圣经不能做根据，就建立一个教义说啊，一不警醒就永远沉沦了。其实这一段圣经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类似的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四节，我们翻到前一起来读。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如果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好，这是一节圣经，好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有可能从恩典中坠落了，好像有可能。好，我们再详细来看一下这段到底是不是在建立一个教义，说一不小心就从恩典中坠落，就永远沉沦了。我们再回头再看一次，第一节，五章第一节提到我们在基督里被释放，已经得自由了。那我们得自由了，我们被释放了。保罗为了避免我们误会，以为从此可以为所欲为，随随便便，爱怎样做就怎样，自以为是。为了避免我们有那个误解，以为自由就是没有规矩，所以他马上说，我们虽然得到自由，但是并不是叫我们就放纵。他说，得自由的人反而怎样？所以要站立得稳，因为有自由，所以你要反而要走得稳一点。你有自由，你乱走，随便走，站不稳啊，就因为自由，反而就犯错了，就跌倒，甚至也危险了啊。所以我们要站稳，我们有自由， 但是不是要滥用这个自由而去提倡一些不合真理的事情。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的。什么叫奴仆的恶？但是这里所谓站立得稳，其实不是在很紧张的说你不小心就跌倒，不是这个意思。这站立得稳主要的意思是要立场要站得很稳。我们是唯独靠恩典，而不是靠律法，也不是恩典加上律法，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站立得稳是在立场站得很稳，是什么？唯独靠恩典。奴仆的恶是什么？就是后面所讲的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如果受割离，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也就是有人传这样的道，你们信耶稣，你们也要受割离，你们要恩典，你们也要守律法，两个加起来才可以让你得救。保罗反对这个事情，他说如果你们是靠割离，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因为如果要靠律法的话，那我们永远做不完全，做不完全就不能得救。如果你要靠律法，那你是欠全律法的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律法那么多条，你犯了一条你就是犯法了。不是说我犯了八条我才犯法，不是的，犯一条就是犯法，犯法就是没有合乎律法，没有合乎律法就不能得救。所以靠律法其实就是不能得救的。所以保罗要对付这些人，加拉太书里面有些人是要恩典要加上律法，这些律法主义者保罗直接的明确的强烈的反对。所以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最后他做结论第四节，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是谁坠落了？是要靠律法称义的人，他们会坠落。所以不是在讲基督徒靠恩典称义，因信耶稣的恩惠而称义的人会坠落，而是在讲那些主张靠律法的人，他们根本不懂这个十字架啊，这个整个救恩的奥秘，他们还以为要靠律法，是讲这些人的坠落，不是讲因信称义的人啊，他们一不小心就永远沉沦了。所以这一节圣经仍然不可以用来作为信了以后还会沉沦的证据。何况这样的罪落它是一个警告，它并不是一个教义，它警告我们信的话就唯独的靠基督。我们不是反对律法，但我们不是靠律法了，是在警告我们免得从恩典中坠落。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并没有表达说那个唯独因信称义的人真的会永远沉沦。好，这是更多前书四章一到十三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再看另外一段圣经啊，希伯来书一章一章十四节到二章第三节啊，我们中间有些地方啊会跳过去。好，这边说天使啊，那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要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一章十四节一直要看到二章三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好，这边提到说我们已经承受救恩了，已经承受救恩的人要怎样呢？要很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要郑重，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患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好，这边提到天使所传的话语，这主要是在讲旧约。那么其实到新约还是有啊，例如牧羊人在旷野的时候就听到天使传下神的话语，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天使也可以来替玛利亚传话等等啊，一直到新约还有。好，天使所传的就是神的道。那么主要 神的道里面最主要最重要的整个旧约最重要的道理，其实就是救恩的道，十字架的救恩，弥赛亚的来临，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天使所传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这个救恩之道。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二章三节。所以这边说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二章一节。意思就是说，这样一个救恩之道，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不郑重，我们不看重救恩之道，没有把握机会来接受救恩之道，那当然会沉沦了。所以这里提到的是说什么？提到说我们要郑重这个机会，我们有机会听到救恩之道，要把握机会来接受，否则的话有可能随流失去，有可能堕落沉沦，就不能逃罪了，不能逃避这个罪恶，不能逃避这个被定罪的死亡的结局。好，所以总而言之，一章十四节到二章三节这一段的确有讲到水流失去，的确提到不能逃罪，这的确是讲沉沦跟死亡。但是在讲什么？是讲给谁听的？这个希伯来书他从头到尾引用一大堆旧约的话跟旧约的例子，主要的对象其实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经历过神迹，吃过马拉，看听过先知，或甚至于天使所传的话语，他们知道一大堆上帝的事情，也一直在献祭啊，来预表着基督的来临，听到很多关于基督的预表跟预言，他们有这么多的机会，可是如果他们不郑重把握机会来接受的话，他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的话，他们是的确会沉沦的。所以这是在警告以色列人，不是在告诉每一个信主耶稣已经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其实不是，是告诉有机会听见而没有真正得着的人，要把握机会赶快得着，要不然会永远沉沦。这在强调把握机会。机会像什么？英国的这个戏剧家莎士比亚写过很多伟大的戏剧，其中有一幕是这样子的，说他描写这个机会好像一个前面有头发后面秃头这样一个怪老头，一个怪人。他说机会是像这个情况，这个人前面有头发后面是秃头光溜溜的，所以当他跑过来的时候，你要迎面把他抓住，要不然他一跑过去，他后面是光溜溜，你抓也抓不住了，他就跑掉了。机会像一个前面有头发后面秃头的叫一个怪人，他迎面而来，你就要当面抓住，你不把握很可能就失落了。好，所以这里强调的是要把握机会，既然有机会听到这个救恩的事情，知道上帝的事情，听到一些圣经的道理等等，听到一些见证啊等等，有机会听就应该郑重所听见的道，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之道，否则会随流失去，否则是不能陶醉，否则是会沉沦的。所以这个意思不是在讲已经得着的人，这里不是在建立这个教义说已经得到生命的人一不小心就永远沉沦的，这段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继续看这个主张可能会失落的人常常用的就是希伯来书，我们刚已经看的很常用的一段，我们再看这些人常常引用的另外一段，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翻到我们请一起来读。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些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是在基督里有份了。好， 这边的确是很明确的表达要谨慎，免得把永生的神离弃了，把永生的神离弃。好，这个离弃跟后面讲的在基督里有份啊，的确是一个相反的意思。那这里是在提醒基督徒又是个坚持信仰的责任，我们有坚持，有持守，有警醒地来持守信仰的责任啊。那么至于不坚持的人会不会这个啊，像出埃及那些人那样永远沉沦呢？我们光看这个第十二节这里啊，是不能断定的啊。这第十二节是不能断定，但是呢，我们往下看啊，这个从上下文啊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呢？看出来他的主旨啊，是在提到旧约以色列人当中不信上帝的人是灭亡的。如果在新约时期，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有机会在教会听到啊这些宝贵的道理，也甚至于看见体会到神的一些作为跟恩典，像旧约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有机会听到看到，可是却存着不信的恶心，如果这样的话的确有可能离弃神。他们是有一点信心，新约的教会有一些人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也是啊，听见神的律法，也看过神的作为，也体会过神的一些感动跟恩惠。可是如果他们跟旧约那些人一样存着不信的恶心，没有存着信心来信从，来顺从，来真正的跟从主的话，那么他们的确是有可能离弃神。那所以我们要反过来应该怎样呢？第十三节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机会听到，我们就应该天天彼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好，所以提到我们有警醒，我们有彼此相劝，我们有这个躲避啊罪恶的迷惑的这样子的责任在那里。我们还有什么？我们如果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好，这是主张这个信得以后可能会失落常用的一节圣经，就是说如果不坚持就无份了、哦、有人就是这样倒推回来、哦、倒推回来，如果我们没有坚持信心，我们在基督里就没有份了。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个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这一份是靠我们的坚持呢？如果不坚持就没份了吗？哦，这一节圣经好像是这个意思，但其实从上下文这整个主旨来讲，其实主要是提到说，我们得到了救恩虽然是很稳固的，但是我们仍然有持守的责任。我们这个持守就好像说一个很稳固的东西已经在我们手里的，我们不能乱丢，就是这个意思，来表达我们是已经属于基督的人，表达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有份了。主要是讲正面的意思，他虽然提出负面的警告，但不是在建立一个教义，他没有更直接的说如果不坚持那么就永远失去这一份了，不是啊，他说坚持就表示我们在基督里的确是有份的。换句话说，要用我们的那种坚持信仰来表达我们真是已经在基督里有份的。这鼓励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持守信仰的生活，不要像旧约那一些从外表做以色列人的，要现在要从心里面做真以色列人，有持守表达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要看它正面的含义，至于它有这样的暗示没有，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它并没有在建立一个明确的教义，说一不小心就失去神儿女的身份的，就永远沉沦的，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没有直接这样讲。 好，我们往下看，这一段是最难解释的，也是喜欢讲会沉沦的人最喜欢用的一段圣经。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六章四节，六四，希伯来书六章四节到九节，这是很重要一段，关于到底基督徒还可不可能再失落，很重要，也是争议性很大的一节，所以我们要仔细的看。这边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是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好，这段的确很清楚表达，如果离弃道理的话，是不能重新懊悔的。如果这个离弃道理，等于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是近乎咒诅，必被废弃，结局是焚烧。哇，这些话语的确是讲沉沦，没错，的确是讲沉沦。但是这里有三个问题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这是一个警告，如果这样会沉沦。如果一个人尝过神的天恩的智慧等等，如果离弃，他是不能重新懊悔，这是一个警告。问题在这里，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他有可能彻底的离弃吗？他是暂时离开然后又会回来，还是说他一离开就永不回来呢？这是关键在这里，这是一个警告。这里没有说信的人有可能离开永远不回来了，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我们的同伴甚至于同工好像离开却没有回来了，但是他到底当初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是一个问题。所以这第一个问题在这里，这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个教义，说信的人很可能离开就永远沉沦了。他没有说很可能离开，他说如果离弃的话会沉沦。好，这是一个警告的口气而不是一个直接的教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请注意，这些形容词看起来很像是基督徒，就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一二三四五个形容词。哇，这个加起来三四五加起来，如果不是基督徒好像很说不过去，可是请注意，这个五个形容词没有一句说他们是真正回转信靠主了，没有一句直接肯定绝对的说这些人真正成为神的儿女，没有这样讲。这五个形容词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也都行得通的。那些以色列人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吃过马拉灵水啊，与圣灵有份，他看见神的灵大有威严的在他们中间有作为，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当摩西借着这个神借着摩西把一些道传出来的话，他们遵守神的道也的确看到有好的效果，他们也看见那个全能，神那个来世的伟大的全能。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经历过这五个形容词啊，可是他们得救了没有？他们很多人没有得救。所以这些形容词也可以表达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也得到一些光照，一些恩惠，是一些圣灵的感动，一些神善道的滋味，也体会到神的全能。如果教会很有神的同在的话，他也可以，有一些人他没有真正得到，他也可以 看见、觉悟到神是有全能的。可是这些形容词都没有一个字直接表达说这些人是真正悔改重生得救，真正的有永远的生命，没有。这些也很可能讲以色列人，也很可能在讲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有相当的体验，却没有真正得着。这样的人有可能的确沉沦啊。他们既然有蒙受这么多恩惠，却不这个珍惜，却不真正认真的接受的话，那么呢？那么他们的确是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的确结局就是焚烧跟沉沦。如果在教会有这种人啊，他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神的作为跟感动，而没有真正彻底从心里面真正得到，他有可能失落的啊。但是你知道第九节这句话也是第三个问题在这里的啊。这个作者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啊，虽然这样讲，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说如果离弃真道是会沉沦的，但是他又说，我深信你们强过这些，深信你们不会啦。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不会永远沉沦，但还是要警告，还是要警告，因为你不警醒的时候可能跌倒还是会被管教，还是会荣耀，会羞辱神，会绊倒人啊，会让自己啊受很多的亏损跟管教的，所以还是要很警醒。所以这个说我相信不会，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坚强的教义，说你一不小心你就沉沦了。他说我深信你们强过这些，虽然这样讲，却深信你们强过这些，所以表示说这不是一个很直接坚强的教义，说一不小心就要沉沦了。他说其实我深信不会啊，深信你们强过这些，不会是不会，还是要警告，给两种人警告，一种啊就是说信的人而不警醒的人要警告，免得跌倒；一种是来到教会已经体会、已经了解、已经尝受很多恩惠，却没有真正彻底啊来回转归正的，要给他们严厉的警告，免得他们真的沉沦了。好，这个是啊希伯来书六章四到九节。希伯来书有几个大警告啊，刚刚是另外一个。那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还会继续来看关于信了以后好像会沉沦的一些很重要的圣经。我们今天暂且停在这里，下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系统神学100讲第59讲，您听到的是救恩论。一连三堂课，王老师他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论证的观点来讨论、来谈，从圣经看圣徒永蒙保守。相信您听了一定有所收获。是的，圣徒永远蒙保守，我们永远蒙保守，神愿意保守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不保守自己在圣经论点当中，就很容易在神喜悦的标准尺度中呢迷失或者是堕落了。我亲爱的朋友，明天系统神学100讲第60讲，我们继续听王老师谈救恩论。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 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